今天这次的主题是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啊，这个主题是相续于我们以前讲的离苦得乐的妙法。那上次讲离苦得乐的妙法，它是对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来讲的。凡夫众生，我们是在苦苦恼恼当中，所以我们需要离苦，那需要得乐，得到解脱乐、善事乐，得到休息乐，得到沙门乐，这是我们凡夫众生需要这样子，否则在这个世间里面，六道轮回、三界火灾里面的苦恼啊，没完没了。那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那从思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尽法、漏为大患、出离为要，再讲苦集灭道、四圣地、十二因缘，这个我们都跟大家做一下说明了。以后我们这次继续讲的是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菩萨。菩萨看到众生的苦恼，要对众生发起大慈大悲啊，所以叫做大悲有情，愿意救众生离苦得乐，要给众生无量的快乐。好，那对有情众生在这生死里面的苦恼，需要把它救出来。但是有这个心，没有工具的话，可不可能救众生离苦得乐？不可能。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无上的妙宝。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像工具一样哦。那在根本上的无上的妙宝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佛的一切种子啊，是佛的智慧。好，那到得到佛的智慧一切种子的时候，那叫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成就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得到佛的一切种子，这个时候真正救度众生，真正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啊。那 成就这个功德的时候，圆满的时候，那就叫做佛，那叫做菩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什么？是菩萨。好，所以菩萨是过程，圆满叫做佛。所以曾经有一个老菩萨问我说，佛跟菩萨哪一个比较大啊？当然佛比较大啦，因为佛是圆满者，菩萨是在路上行的，即将成佛的菩萨啊。这个是做一下了解，希望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会有更多人在听。为什么？因为佛陀说讲到这个菩萨法，一定会有佛菩萨、十方三宝都护念着这个说法者，而且天龙八部也会护念着，佛菩萨、天龙八部都会帮助更多人来闻这个法，好，让众生能够因为这个法而大家能够发菩提心，能够行六波罗蜜，能够圆满菩提。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继续闻法，继续这样相续佛种不断，这是我们一刚开始，而且劝更多人来闻法最好。那在我们这个主题的第一个单元，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一起来，刚刚已经略略的说明了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的这个路上，叫做菩提大道。菩萨是因，菩提是果，所以要达到这个菩提的果的路上叫菩提大道。那为什么叫大道？好，因为这个路上它是要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的，所以叫它就大。有没有哪一个众生佛菩萨他们没有想要救度的？没有一个众生佛菩萨不救，包括亲人， 还是非亲人，包括善人还是恶人，包括天人还是畜生，佛菩萨通通要救度啊，包括现在世的，还有未来世的，还有过去生的一切的众生，佛菩萨通通要救度他们。你看看哦，这种心量不是很大吗？相对于我们凡夫众生来讲，一般我们要对人家好，可能人家有一点意见，人家跟我们说两句坏话，我们就很生气了。这个人对我好一点，我就对他好一点；其他人没有对好，我就啊，这个不要理他。这个心量大吗？太小了。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心量只有局限在我们家人，那这样的心量算大吗？没有，算小。或者我们心量只有局限在台湾，这样算大吗？没有大，还算小。我们心量只有局限在地球，这样大吗？也不够大，还是小的。只有局限在我这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算大吗？也不大。所以你可以稍微比对一下，佛菩萨他们的心量大到涵盖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啊，所以难怪叫做大道。所以我们在念三皈依的时候，是不是有念到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是不是？所以菩提大道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对一个小单元叫做菩提大道，你我同行，我们一起来。哦，当然你一定很欢喜的。哦，那在我们刚开始要先一起分享的，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当儿子比较快乐，还是当爸爸比较快乐？你觉得当女儿比较快乐，还是当妈妈比较快乐？哦，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我们可能都有担任到儿子、女儿，或者说父亲、妈妈，甚至有的当阿嬷，或者说有部分人还没有当妈妈、当爸爸的。不过你这个时候细细的想看看的话，你会想看，有个爸爸哈，实在是很快乐；有个妈妈实在很快乐。为什么？我有什么苦恼跟爸爸妈妈讲？我生病的时候有爸爸妈妈在照顾我，啊，太好了。父母在的时候，我好像很幸福、很快乐，对吗？那没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的了。但是现在我们要讲的，如果只停留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不是一个心量大的人。当然有父母亲在的时候，那是很快乐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佛陀是这样讲。但是佛陀在告诉我们，最好的、最快乐是什么？不是只有当儿子、当女儿，不是只有当儿女，要当父母亲。但是你会这样想哦，我当父母亲当得很累呢。儿子、女儿有时候不听话，有时候听话的他又离开我，我到远方去，我都看不到他，听不到他的声音。那这样的我有什么快乐？可能会有这样想，对不对？那这样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当父母亲的到底他的快乐在哪里？好，这个所以我们来看看谁又是比较幸福的人。父母在堂，好，那是一个很幸福的人。那这个用我们以前曾经跟大家提醒过的一个比喻，我们知道那个鸡啊，小鸡它有一天离开它的那个父母亲所管辖的范围，跑到外面去找食物吃，吃了以后到处逛到处逛，脱离它的家的一个范围，那玩得很开心。但是这个时候，空中的老鹰看到这边有一只小鸡，放单了。这时候老鹰就冲下来，准备要抓这只小鸡当它的食物。那这个时候，母亲 看到我这个小鸡已经跑到外面去脱离我的视线范围的时候，又看到空中有老鹰，就知道老鹰要抓小鸡啦，我的儿女有危险，我那只小鸡有危险，所以他这时候赶快跑过去小鸡的旁边，老鹰也这个时候冲过来，这个时候的母鸡为了保全小鸡的生命，就跟老鹰搏斗。那这样在打拼之下，虽然老鹰很大，虽然母鸡很小，但是母鸡的胆量、胆识，它为了保全儿女的生命，它奋不顾身，所以跟这个老鹰搏斗之下，老鹰也没辙。所以老鹰看到小鸡被母鸡保护之下没辙以后，老鹰只好离开，飞走了。小鸡吓得半死。这时候小鸡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啊？有妈妈在保护他吗？当然如此啊，哦，所以小鸡觉得，哦，我好幸福，这个有妈妈保护我，所以他很开心，跟着妈妈回到那个鸡窝啊。但是在这里面，你想是小鸡比较快乐比较幸福，还是妈妈这个母鸡比较快乐比较幸福啊？还是觉得小鸡啊，你如果还甘愿做小鸡的话，心量太小了啊，哦！如果你曾经当过妈妈，你觉得我有能力保护儿女，让儿女不虞匮乏，让儿女平安快乐，让儿女能够有智慧，能够成长，能够独立生活，这样的父母亲，你如果是这样的父母亲，你不会觉得你更快乐吗？更幸福？当然是这样啦。所以你这样想，我如果是那只母鸡，可以为了保护这个小鸡，可以把老鹰赶走，你这样想，那个母鸡啊，它才是最幸福的。哦，那这样的了解就知道啦。再过来，我如果是一个父母亲，哦，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很有智慧的父母亲，长相又庄严的这个父母亲，我的孩子也能够把他教得很好，能够让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够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能够让他们有福报、有智慧，相好庄严。我若是这种父母亲，是不是比儿女还快乐、还幸福啊？当然如此。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离苦得乐妙法里面的缘起法，在道地里面缘起法，我们提到的是因缘乞丐。因缘乞丐他在当时被人家泼缩水油，被人家用倒尿液，那住在屋檐下，东西又被狗抢，被其他乞丐抢，还好他闻到缘起正法以后，一切有没有挂碍啊？只是说着因缘两个字，这个时候的因缘乞丐，他心中无怪，随缘去做善事，虽然还是跟人家行乞，但是已经了无挂碍了。这样的因缘乞丐是不是很快乐啊？很自在，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哎，我闻到正法很幸福？但是同样的乞丐，他住在门外，相对门内的那个富翁，你觉得富翁比较快乐，还是乞丐比较快乐啊？如果没有闻到缘起正法的时候的那个富翁，他是不快乐的，因为他是有负债的富翁。但是因缘乞丐他闻到缘起正法以后呢，他是没有负债的乞丐。有负债的富翁不比没有负债的乞丐快乐哦，是没有负债的乞丐才是快乐的哦。好，因为有负债的富翁，当他面对无常的时候，他生命结束，财富无常，这时候他还是背着负债哦，还要背着什么叫负债？是业呀，他的业会带他到六道轮回去哦。那因缘乞丐没有负债的之下，他叫什么？他没有烦恼，没有业啦，他自由自在啦。好，那这是前提哦。那假如这个富翁他也是没有负债的富翁，跟没有负债的乞丐，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幸福？ 哦，这个不会有问题。虽然乞丐没有负债，富翁也没有负债，但是在都没有负债之下，富翁他的仓库里面很多很多的宝物财富，那乞丐呢？乞丐没有仓库，没有宝物存着在仓库里面，所以是不是富翁比较幸福？当然富翁比较幸福。所以这种没有负债的富翁跟没有负债的乞丐，你要做哪一个？当然我要做没有负债的富翁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像上一次讲的尼古德勒妙法里面的鹰眼乞丐啊？哦，这个时候我不只要做这个，我还要提升起来，让自己这样提升起来，我从鹰眼乞丐提升到富贵的没有负债大富翁。这是谁？这就是佛菩萨。没有负债的乞丐，在我们尼古德勒妙法里面，他形容的是阿罗汉。阿罗汉有一点点的福德，有一点点的智慧，有一点一些功德，但是相对于佛菩萨来讲，佛菩萨的他的仓库里面的宝物无量无边啊。所以因缘乞丐，他能够随缘帮助其他人，哦，也能够去寺院里面服务，但是毕竟一个人的力量而已啊。但是富翁呢？富翁他没有负债之下，他可以把仓库里面很多东西都拿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这样的富翁不是过得很快乐吗？虽然好像东西搬出去，仓库里面少一点，但是事实上又没有少哦，而且仓库会越来越多。有进有出，哦，越出我们仓库进来就越多，仓库的东西没有送出去，仓库里面永远塞满满的，到时候长虫长老鼠，那不是很惨？所以这是我们这样比对之下，我们知道谁是最快乐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世间里面一般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来讲，都是有负债的乞丐，像我们欲界众生都叫做有负债的乞丐。那在色界、无色界来讲，算是有负债的富翁啊。哦，那对于阿罗汉来讲，我们可以比对之下，我们叫做没有负债的乞丐。那对于佛菩萨来讲，根本没有负债的富翁。所以这样讲，我们就知道你要选择哪一个。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选择当佛、当菩萨？所以让我们菩提大道你我同行。好，好，那佛跟我们这些凡夫众生，你就知道你要选择当佛啦。好，当佛能够保护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能够庇荫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不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吗？就像我们现在在凡夫众生状况之下，我们一想念到观世音菩萨，我们的心是不是就安稳了？本来这个心很不安心的，很不安稳的，处处有挂碍的。一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心就稳定下来；一念南无释迦牟尼佛，我们心就稳定下来；一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心就稳定下来。看起来我们很幸福，结果你就知道，其实是佛菩萨最幸福，有他在，我就得安稳。那如果换我是这个佛菩萨的话，所有一切众生听到我的名字，那他们心都得到安稳，何况他来亲近我，那不是更安稳吗？所以你要选择哪一个？当然选择做佛菩萨啦。所以你这样想哦，你听到这边，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愿望哦，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到我大势法师这四个字，心就得安稳，见到我的人就能够得快乐，听到我所说的法就能够离苦解脱，好不好？当然好啦。欸，这大势法师只是在讲的这个人，好，来形容他，你可以直接把大势法师这四个字换成你的名字了，你换成你的名字也是一样哦。你换成你的名字就想说，希望见到我某某某的人 都能够很快乐。希望能够听到我某某某的声音的人，就能够愿意学佛，愿意求解脱。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听到我这个名字的人，就能够对三宝有信心，愿意也能够解脱成佛。那这样的心愿不是很快乐，不是很幸福吗？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什么叫做快乐感，原来什么叫幸福感，统统有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真正快乐究竟幸福的佛菩萨，好吗？好好，那佛菩萨的比喻里面曾经有一个高中生，他在念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在我们寺里面办的学佛园写了一首诗送给大师师父，他的名字叫大树这个诗的名字叫大树他这样写的，你会发现我们好好学的话也会像他一样，虽然他只是高中生，但是他写的这个也很传神哦。好，他在形容师父就像那个大树一样。好，他这样写：大树顶着炙热太阳，提供人们一片阴凉，但是他却从来不曾抱怨过。你能不能体会到，观想出来，这个大树这么大的树，它确实是顶着上面太阳在烤它，在加热它，但它宁可让自己被太阳烤、被太阳烘，但是它底下，因为它的叶子，所以底下的这些地上的很多人都躲在它的树底下乘凉啊，它提供人们，提供一切众生能够在树底下乘凉，但是他却没有抱怨说：“哇，太阳好热。”没有，他都没有抱怨。这样的大树是不是很可贵啊？是吗？非常非常的可贵啊！所以我们面对生活里面的这个大树，你是不是很感恩？我们要常存感恩想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就会看到，如果我出去外面，走在骑楼下，你要不要感恩骑楼？要吗？骑楼也是提供我们一片阴凉，让我们不会风吹日晒雨淋啊。那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会这样想，不只是大树，都会存着感恩想。那再回来看看这个大树，确实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再看看形容这个大树的，你看这个对象在人间里面有谁是像这种大树？他提供我们一个安稳的地方，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有人在骂他、批评他，也没有抱怨他受到多少的苦难，都没有至少有两种人第一个，你如果当过父母的，现在还是父母的角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我就像那个大树吗？对不对？我这个当父母的在照顾子女的时候，我有没有抱怨过啊？你们这些孩子都不听话，或者为了你们，我在外面受着多少的苦，都是你们害我这样的，害我受那么多苦，吃那么多苦头，都是你们害我的，有没有抱怨过？我想当父母亲的不会抱怨啊，当父母亲的抱怨还得了他忍受再多大的苦，他都是要让孩子能够安安稳稳的身体健康、心智成熟，能够在今生都能够圆满的走完这一生，能够独立生活，能够照顾其他更多人。我想当父母亲的这个信念一定如此，所以我们当父母亲的就是像那个大树一样顶着无量无边的苦难，提供孩子们安稳的一个家， 而且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是不是？那这是我们当父母亲的这一棵大树，你会保护几个人？可能底下有一个孩子在乘凉，可能有两个、三个、四五六个、七八十个、十几个，十几个就差不多了啦，不能再多了啦。父母亲嘛，啊，生到这样就够了哦。好，这是形容我们当父母亲的。那除了父母亲之外，还有什么角色？也是像这个大树一样，顶着炙热太阳，提供众生无一片阴凉，而且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你这样听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反应就是电视机里面的大势法师啊？不要想到大势法师，你要想到佛菩萨。呵呵，真正做到这个的根本的就是佛菩萨。佛菩萨他从无量世以前到现在，他都是忍受无量无边的苦啊。他忍受无量无边的苦，很多人在责难他，很多人在羞辱他，然后他为了求法，他得牺牲生命，舍身舍命。他顶着这种炙热的苦，像地狱一样的苦，顶着这些苦啊，为了让众生能够离开三恶道，为了让众生能够生做人升天，为了让众生能够解脱得涅槃，为了让众生能够证阿罗汉、证辟支佛、成佛，他忍受很多的苦，那不是像顶着炙热太阳，提供众生一片阴凉吗？而且佛菩萨他从来没有抱怨说，你们这些众生都不听话，好可恶，有没有这样讲过？没有。所以可见佛菩萨是不是比我们当父母亲的还更伟大？这个大树是不是够大？对嘛？哈，所以你看佛菩萨他们的这个对象，他们这个树有多广，他们树底下的荫有多凉，超过我们当父母亲的千千万万倍，千千万万倍还不能形容 ，n 倍 ，n 等无限大。好，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你就知道我们应该要向佛看齐，向菩萨学习。哦，包括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也讲，见贤思齐啊。看到这个圣贤，看到佛菩萨，我们要学会向他对齐，我要跟他一样。好，哦，佛菩萨我们不必迎头赶上，但是我们要能够见贤思齐。好，那这是我们从这里面了解的，我们应该在这个菩提道上你我一起来。好，那这是我们讲的大树这个诗歌里面给我们一些提醒。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看佛陀，他既然提供我们一片的阴凉，在这个过程里面成佛的这个次序，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时候，他办了哪些事情？那佛陀成佛以后，他跟我们讲他办了五件事情。如来出世要做五件事情，一个就是要转法轮。好，转法轮有它的用意在，好，这个我们先知道。第一个，他要转法轮；第二个，要为父亲说法。为什么要为父亲说法？父亲对我有恩啊，我应该要为父亲说法，让父亲能够离苦得乐。要不然父亲还在生死轮回，有恩的人我都让他在生死轮回，那我还对得起他吗？我要救度一切众生，我的父亲没有救度到，这样我还算佛吗？当然不行。所以除了转法轮度众生之外，让众生离苦得乐，我一定要为父亲说法。那第三个，为母亲说法。母亲对我有大慈大悲的恩德，我应该要让他离苦得乐。那第四个， 要启发众生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启发众生发菩提心？我们想看看哦，如果众生他不发菩提心，他只有要证阿罗汉得解脱的话，那这样还有谁能够成佛？那除了这尊佛之外，后面还有哪一尊佛会继续下来？没有了，只有到此为止。那这样的世界不是很悲哀吗？所以佛陀他来到这个世间，他除了自己成佛，还要劝一切众生也能够发菩提心。这是第四个，相续成佛。那第五个，就是要劝众生发菩提心之外的，受下一尊佛，甚至未来世的佛能够成佛这个证明。这是第五个。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假冒下一尊佛，假冒弥勒佛已经来到这个世间了。那佛陀跟我们讲，弥勒佛还有567,000,000年才会到这个世间成佛，所以这个之间的这个时间没有佛会在娑婆世界成佛。要讲清楚，你要听明白，这样我们才不会颠颠倒倒被人家迷惑啊。那他方世界有没有佛在成佛的？有啊。那如果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如果他说他是佛，我现在刚好这个时候成佛，那请你在他方世界成佛。因为释迦佛没有说这个时候有佛出世，没有，只有说567,000,000年。所以佛陀你看他的智慧能够看到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他的智慧是无量无边十方三世一切的智慧，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所出现的把他讲得很明白，而且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这时候应该要讲的讲，那防止会有后遗症。所以第五个，受菩萨的记，跟菩萨受记成佛，就像跟弥勒菩萨受记成佛。那如果在法华经呢，法华经跟当时出家的声闻阿罗汉们受记以后都成佛，不管他是比丘或是比丘尼也都一样受记成佛。大圣经典跟菩萨受记，法华会上跟声闻阿罗汉受记，而且还告诉你一个秘密，法华会上他跟所有的出家众，他虽然还没有证阿罗汉，但是也跟所有的出家众受记以后会成佛，包括你现在所看到出家众都在佛陀法华会上跟他们受记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你特懂的赶快出家吧。好，那一切众生会不会成佛？都会成佛。所以在法华会上，法华经里面有讲，我们虽然散乱心到寺庙里面去，你一称南无佛都会成就佛道，以后都会成佛，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所以我们要看重自己，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让自己从这个佛道上精进下去，发这个菩提心，你我同行，一起来行这个菩萨道，在菩提道上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不是很快乐吗？这个佛陀给我们开保证票，你放心，绝对可以的。佛陀的智慧看到过去是，看到现在是，也看到未来是，看到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状况，所以你我都可以，不要辜负佛陀，也不要辜负自己，也不要辜负一切众生，也不要辜负佛陀正法。有没有发现这样不是最快乐的？佛陀既然出世讲这五个因缘，他办这五件事情，当转法轮，当为父亲说法，当为母亲说法，当启发众生发菩提心，还有要受菩萨的成佛记。那这样的话，佛陀他说法的目的在哪边？他转法轮目的在哪里？有两个。在《阿含经》里面所说的，佛陀转法轮的目的 为了令众生能够出离三界火灾苦，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苦，这是让众生能够离苦解脱，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的。那第二个目的是在哪里？法会上佛陀说，如来出世的本怀，为了令众生开佛自见，得到究竟清净；为了令众生能够视佛自见，得到究竟清净；为了令众生能够悟佛自见，得到究竟清净；为了令众生能够入佛自见，得到究竟清净，得到佛的一切种子啊！这是第一个根本的目的哦。阿含经里面为了让众生离苦解脱，这是基本的目的，能够成佛，得到佛的一切智慧，这是根本的目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确实去掌握住的话，你对于佛陀说法啊，我应该好好听法，不能辜负佛陀，不能辜负自己的佛性，不能辜负自己会成佛这个本质。好，那这样我们再来就会更了解，而且闻法你会就越欢喜。所以在《法华经》上，佛陀有用一种比喻，让我们知道佛陀出世他说法的一个基本目的，为了让我们脱离三界火灾的苦，脱离六道轮回的苦。好，那这个比喻里面讲说，有一个富翁，他有很多的财富，那他住的这个房子很大，但是房子久了，有的地方柱子已经有长虫了，那里面有很多的老鼠、蟑螂，很多的臭虫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了，房子已经老旧不堪了。那这个时候有一天火烧起来，那火烧的哔哔叭叭，那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的孩子在里面玩，那当父亲的总是疼爱孩子吗？所以父亲赶快跟孩子们讲说，孩子们啊，你们要赶快脱离这个火烧的房子啊，免得被火烧死很痛苦啊。那孩子看，哪边是火在烧？没有啊，都没有火在烧啊。父亲看得到火在烧，孩子看不到啊，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大人嘛，有智慧嘛，小孩，这些孩子们没有智慧，小孩哦，看的只是他的玩具啊，看不到火在烧的房子啊。所以父亲就想说，我要把孩子从里面火在烧的火宅里面抓到外面去，有没有办法抓出去？当然也有办法抓出去啦。那问题是，我把他抓出去，他还是喜欢里面的玩具，他又跑进来，还是一样被火烧死。所以这个硬把孩子抓出去外面所谓安全的地方有用吗？只能止痛，不能治标啊。所以父亲就用智慧想看看，我要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让他们离开这个火烧的火灾。所以他就想哦，这个孩子们他们既然那么爱玩具，好，我就跟他们讲了，孩子们啊，外面有三辆车子，一辆是羊驮着的车子啊，上面有你们喜欢的玩具哦。那另外一辆车子是鹿所驮的鹿车哦，也有你们喜欢的玩具哦。那还有一辆是牛所驮的车子哦，里面玩具更多。那这个羊车、鹿车、牛车，这三辆车子都有你们这些孩子喜欢的玩具啊，喜欢的东西啊，你们赶快出去外面那边赶快去拿那些玩具吧。这些孩子们一听到父亲这样讲，外面有我们喜欢的玩具，这个火房子里面，父亲说这个房子里面火烧了，我人看不到，但是里面玩具还很少啊，外面那个玩具比较好，就赶快跑。那个门很窄，这个门虽然很窄， 但是这些孩子们你冲我撞，赶快往这个门窄门这样跑出去，就跑到外面去要找他们的羊车、鹿车、牛车。一出去以后啊，没有的，也没有羊车，也没有鹿车，也没有牛车。这时候就跟父亲讲啊，父亲啊，外面也没有羊车、鹿车、鹿车、牛车，那我们的玩具在哪里？父亲说，羊车、鹿车、牛车的玩具只是要让你们出来而已啊，真正你的宝物，那些玩具，那些真正好的东西，是在你看看那边一辆大白牛所驮的车子，叫大白牛车，上面的宝物不只是那些玩具而已，而且宝物更多。啊，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比喻。这些孩子们高兴吗？当然非常高兴啊，跟我所预期的超出太多。我本来就像考试想要考60分，结果没想到我考100分，那我不是超出我预期的，太快乐了，太幸福感了，当然如此嘛。所以这个富翁很有智慧哦，他知道这个时候跟孩子们讲，外面有大白牛车，有到很多很多的宝物，但孩子们没兴趣。等到你先离开这个火宅，一看到大白牛车，先出火宅，看到白牛车才会知道，哦，白牛车上的东西太饱了，要不然在里面，白牛车里面的宝物又不是我要的。所以有智慧的父亲啊，这个长者，这样引导出来以后，再给他们大白牛车的种种的宝物，所以孩子们非常非常的快乐。好，那佛陀形容这个富翁这样有没有打妄语？没有，没有打妄语。那这样的富翁是不是 很有智慧？当然是很有智慧了。好，当然那个羊车、鹿车、牛车里面是不是吃的东西，还是衣服，还是钱财，哦，还是名利财色，都不是啦。羊车、鹿车、牛车上面都不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佛陀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不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像火在烧的房子。那欲界、色界、无色界都不离开我们的身心五蕴啊。欲界里面内是身心五蕴，然后透过这个身体，透过这个五蕴去贪爱五欲，所以我们内心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的火在烧哦。那身体是不是有无常、苦空无我的火在烧啊？对吗？无常火在烧。内心有烦恼火在烧，还有五蕴有无常火在烧，那这样的火在烧是不是像火宅在烧？是吗？那色界天的众生，他虽然没有贪嗔痴我们欲界的这种烦恼的火，但是他是不是有无常火在烧？色界也是无常苦空无我啊，哦，那无色界的无色界也是无常苦空无我受想行识吗？所以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就像火宅一样啊，所以叫做三界火宅的火在烧。那这样烧之下，我们众生是不知不觉的啦。那佛陀的善巧方便告诉我们，这三界火宅在烧的时候，但是我们众生都听不懂。所以佛陀他用什么比喻？外面三界之外，六道之外，就是有阿罗汉。哦，阿罗汉有什么功德？离开三界火宅，脱离六道之外，阿罗汉得到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些种种的宝物哦，非常非常殊胜哦。那告诉我们，辟支佛也是脱离三界六道轮回苦，所以也得到了种种的禅定神通，种种的休息乐、善事乐，哦，那个沙门乐，还有涅槃乐，告诉这些辟支佛也是这样会得到这些功德。 也告诉我们，菩萨他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功德。那等到我们众生先离开这些三界六道，一出去以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些种种功德，它算什么？它不是我们根本所要的，这些都不是根本的目的。根本目的在哪里？根本的目的是在于大白牛车啊，就是佛的功德啊。佛的功德里面有什么东西？佛的功德啊，佛的色身有32相80种好，甚至有时候讲无量无边的相好庄严无等伦。对，佛跟阿罗汉是不是？阿罗汉跟佛不能比，相好庄严，这是佛的色身功德哦。那阿罗汉有没有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18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智，没有。阿罗汉有没有这些功德？阿罗汉有一部分的实力的一部分，是无所谓也有一部分，是无所谓是无碍智也有一部分，但是没有全部。18不共法唯有佛才有，大慈大悲也是唯有佛才有，所以阿罗汉也没有这么多。所以你可见大白牛车这个代表成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很殊胜？当然是非常殊胜啦。那佛陀的说法，第一个让我们全部同出三界火灾，脱离六道苦，这是第一个基本目的。不管是正阿罗汉、正辟支佛，还是要做菩萨，都要同出火灾。所以同出火灾，怎么出火灾？我们讲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苦集灭道里面，是不是要破除无明，熄灭烦恼？无明是什么？以苦为乐，以无常为常，以无我为我，以不净为净，是不是三界火灾里面无常、不净、苦、无我，就把它当成常的我净啊？那个叫做无明。在无明之下，我们以这个房子为真的，以这个无蕴身心当很真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甘于在三界火灾。那我们透过离苦得乐妙法，我们认识清楚了，得到明啊。好，那我们在明之后，我们就能够确实愿意出三界火灾，看清楚这个房子，看清楚身心五蕴是无常苦空无我。先出房子以后，这时候我们在讲菩提大道，你我同行，让我们一起来搭大白牛车，以后能够直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愿我们一起来成就菩提大道，你我同行。阿弥陀佛。